今天的主题是耶稣是生命的粮。好，开始我们今天正道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真理的圣灵，求你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好像打开天上的窗户一样，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敞开，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来迎接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进到我们的心生命当中，我们就必得着改变。这个改变是永永远远，不是短暂的。这个改变必是就像从天而降一样，是世人所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今天神的生命要进到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就像在使徒行传当中的这一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能力。今天这个能力就要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此我们生命成为众人的见证，不仅在这个教会，也在我们的社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则得这样的能力，因为主今天要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哪几个人有去过欧洲的举手？你们如果知道欧洲的历史，你们应该也不会忘记，北欧的人，像这个北欧，像是瑞典、丹麦、挪威，特别这是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的祖先是谁？最强悍的，我们说维京人，就是什么海盗，讲白了就是海盗。你可以想象，这一些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漂亮、最适合人居住的、高度文明的。以前的祖先通通是海盗 Vikings， 他们的穿着大概就长这样。这是从我很喜欢的一个History Channel 频道里面看的哈。他们身上所带的呢，不是小刀就是斧头，所以呢看到人就砍。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峡，因为挪威、瑞典、丹麦这刚好是北欧那边呢。天然的港口最多的，所以他们呢沿着这个港口呢，好像我们的渔村一样啊，都聚集在那里。没事呢就上船呢，就去烧杀掳掠，甚至去英国的这个附近的这一些小岛，把所有的这一些小村、所有的村庄的人啊，什么东西、动物啊，通通搜刮一光，这样子。这一些呢就是他们，所以呢。但是呢，这一些人也不以，我说这几个国家呢，也不以他们的以前是那个维京甚至海盗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而感到羞辱。他们会也是保有他们的文化，他们就是就近这样住。你很难想象，他们今天成了这样的一个国家，高度文明的国家，知识水准、平均所得是非常高的。我再找一张图。还没有找到，不过我告诉你，你可以想象他们以前是一个海盗的国家，今天文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冬天呢，他们呢也是很喜欢听一些我们说的歌剧，然后呢，你买票进去呢，他们呢，你要想象你去那个中央车站，像那个车站呢，我们大的那个车站那么大，然后每一根柱子一排一排的。然后你知道那一些是做什么？很大，大概这个教室的十倍大。你会看到一根一根柱子都掉了他们的外套，不管你是貂皮大衣的外套，你是皮的外套，每一个人买了票进去以后，外套脱起来都吊着，然后就走进去了。谁在看外套？没有，他就自己吊在那里，他上面知道，然后就进去了。看完出来，每一个人再拿自己的外套穿着就走了。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秩序，一个道德规范，这样子一个生活水准的改变，如何从这样的一个部落，从这样的一个民族，会演变成今天的北欧一样一个文明的地方？为什么？这要源自于基督教文化在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 不仅是宗教的改革，是人类生活、文化、社会、文明的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他们就是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洗礼之后，成为今天的北欧的国家。我们不禁要问，不仅是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这样的文化深深的刺激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欧洲的工业化的一个时代的开始，甚至我们开的车子，不管是宝马的，是那个腾驰的车子，都是德国的车子，这一些很好的，甚至莱卡镜片，这个我们日本所模仿的最早的莱卡镜片，到现在他们发展的 Canon 的相机，都是从这一些国家来的。改变的不仅是欧洲，美洲的清教徒也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他们过来美国这边成立了这个新的国家。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思想观念，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所敬拜的敬畏的耶稣，怎么会成为这么巨大的人群的一个改变的力量呢？这个力量怎么来的？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改变了这一群沙沙坎坎的海盗族群以及他的后代，甚至这一些人成为高度文明社会当中这么有礼貌有秩序的社会结构跟百姓？耶稣到底是谁？难怪在这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有一天就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我今天也要用同样的问题问你们，你们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到底做了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让这一些维京人，让这一些海盗们可以改变成为今天的这一些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世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耶稣的宣告，告诉大家，向每一个人启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什么是生命的粮。我们如果要明白耶稣这句话，耶稣是生命的粮，那我们就必须要先来明白，知道说要明白耶稣，认识耶稣，读明白他的话语，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有世人智慧启示的灵。我常常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来，然后呢查经班查完来告诉我，牧师你在讲什么，我是听不懂。不止一次啊，听不懂，真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要明白属灵的世界，看见，因为上帝是一个灵，你如果呢没有用在一个属灵的国度里面，没有神的灵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听见明白他的启示。你知道我们要看那个外太空啊，我们通常要倍数很高的什么哈勃大眼镜，那个哈勃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眼镜，对不对？对，那个才能够看到最远最远的星球。今天同样的，求神是给我们智慧的灵，来知道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是灵，我对你们说的话，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两个呢是连结的。生命的粮有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要从天上赐下来的，第二个是不会坏的，第三呢是要天父上帝所赐的。三个特质，你如果从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里面，你会看到不会坏的、永存的，是天父所赐的，天上降下来的。有了这几个特质呢，我们会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明白这个特质。这个呢，一开始呢是这样子，耶稣就告诉这一群人，尤其是在跟在他旁边最紧的，就说呢，你们找我不是为了神迹，不是看了神迹啊，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呢因为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耶稣指出我们人呢，一生呢，真正的意义跟目标在哪里？要为那个永生来劳力，来努力，不要为了度负我们看得见的，然后以为这个是永远的，然后呢，以为这个是要永永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努力一直往这个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食物、身体的这一些享受去看，以为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没有，没有。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说啊，人活着不单单只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为什么人吃饱了就没事了吗？就觉得哇，就日子都很好，就觉得哇，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美好了。人岂是三餐吃饱就会满足的吗？我告诉你，人最大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人心的不满足。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不满足，我讲给你听，如果你看报纸最多的，在好莱坞里面呢，发生了多少这个夫妻这个关系，婚就离了又解，离了又解的，这一些人都是俊男美女，对不对？我们看的就是最完美的，他们没有办法满足一个婚姻，因为在这当中里面，我们看了这个人跟这个人，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双，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婚姻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对于掌声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对于他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满足，这一些都是人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你讲这个，我觉得圣经里面最早就已经指出人的不满足的问题。你想想看，圣经在哪里最早的时候，最早的一篇是什么？哪一卷书？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人的堕落发生什么事？人跟神隔绝，人跟神的关系隔绝，就是因为夏娃这个蛇引诱他的时候说，上帝哪有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有这样子说吗？你看啊，人跟神的关系很和谐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园里有吃有喝，然后神要他们生养众多，管理所有的一切的这一些所有的神所创造的。当时呢，神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一个呢等于创造人执行上帝的工作，去监督这一些宇宙万物所被造之物，然后为他们命名，然后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是伊甸园，是人跟神和谐的关系，是一个能够享受上帝祝福的关系。但是我说，为什么起源于人的不满足？人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神，甚至高过神，有智慧，能够自己分辨，所以看到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美好很漂亮，就有想要违背上帝的意思，开始怎么样，就与神的关系就隔绝了，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从此他们就看到原来自己是赤身肉体的，这一些羞辱，这些没有安全感，这些后来家族的这一个彼此的互相的残杀，种种罪带来的这个悲剧，就一而再的从后面第三章开始发生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什么是生命的粮。如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如果不是天父上帝所赐的，如果不能存到永远的，这一些都要废去的。我们说这个世界所有你看到的这一些的，眼睛所看到的，心里面所向往的，这一些所有一切看得到摸得到的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呢，永远长存， 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代表一种跟上帝的关系，是一种满足，是一种关系。唯有这种关系存在的人，这样的人的身心灵才能够永永远远的存在在这种关系。神要赐给我们的，这就是这种满足的关系，这种长存，这种能够常常享受在那种心里面的平安的状态、喜乐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粮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本身，就是耶稣自己。在第六章五十一节，他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就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永远活着，是因为我们因着耶稣，信了耶稣之后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崭新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新的生命，我们说一个更新，我们看不到什么是新的生命。那你就回想我刚刚说的那一群人，维京人、海盗好了。海盗的改变不是颁布一个新的法令，也不是说给他们什么新的规则去改变那个文化居住的环境，甚至约束他们的生活规范，不是的，乃是因为基督教文化深入这一个国家，深入他们的百姓之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因此他们能够完全的被改变过来。这一股强大的力量都不是我们现代的任何的条件可以足以来改变的。所以什么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就是从天上天父所赐下给我们的，从天上降下来真粮，在六章三十二节里面所说的，耶稣就是天上来的粮，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但是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注意，你们需要的不只是身体的食物，要注意吃的健康，你们还要注意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所接收到的是什么。这个就是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成为我们的灵粮。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就是那个灵粮，那个天上赐下来的真粮。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吃，吃什么？吃属天的灵粮。我们常常吸收接受到神的话，耶稣的话不断的进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然后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每天耶稣进来一点点，进来一点点，我们也愿意用谦卑的心让他来成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愿意多学习耶稣，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久而久之，就像这一些海盗，生命不再是海盗的生命，成为尊重家庭、尊重个人、彼此相爱的一群百姓组成的社会，建立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个改变唯有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可以改变。第二，为什么需要生命的粮？我们常常说，刚刚提到的，那常常提到什么是永生？到底信耶稣得永生？得什么永生？永生呢，就是认识两个，一个呢就是独一真神，再来认识呢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两个字拆开，一个认，一个是。认呢就是表示我们曾经接触过，可能超过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是呢，这个字呢，你的那个字识里面呢，你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把接触过又了解两个字凑在一起，认识真神，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接下来第二点，为什么我们需要生命的粮？为什么？你说我们吃得好，我们做得好，我们日子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还要需要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其实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是代表的关系的意思，跟神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是一种满足的关系。我们刚刚提到说，人类最大的问题，也是圣经 很早的时候提到的，人呢，对，就是对神的不信任，对自己比较信任，因此呢，要活在那种不满足的关系里面，与神隔绝，因此人跟神的关系变掉了。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变掉了，然后呢，越离越远的时候，今天你如果眼睛闭着，你从中东、欧洲到非洲、南美洲，你几乎可以想象到各样的头条新闻都会浮现出来，不管是国跟国之间的、民间的、家庭的，这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的出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简单的讲，这个是吃错东西，吃到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在于不满足当中呢，一直按着自己的意识去接收了很多的信息，人接受了一些很偏激的思想之后，就会有一些所谓的现在的中东有一个叫做伊斯兰国的，有没有？你看。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常常把这些杀人砍头的，把他影片把它放在上面，为了要让大家怕他们，投降他们。你看，今天就所有的这一些邪恶的事情，以前没听过的都发生了。这个最早在人跟神和谐的伊甸园里面，从来没有被报道过，从来没有被写过。但是人跟神一旦离开了这个关系阻隔了之后，你就看到圣经记载，不只是现代，从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连串你才会读到这一些家庭的悲剧，这一些逆伦的惨案，甚至这一些人跟人之间、国跟国之间的战争都一再的发生。这是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已经产生了变调的关系。所以阿摩斯书里面提到，他说啊，现代的人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心里面有这么多的邪恶的思想，甚至有时候日子明明好好的，有钱有闲，名望也好，厌食症的、自杀的，甚至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这一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说，这人呢饥饿，灵性上呢空虚，这一些都不是因为没得吃没得喝，不，圣经的文字是说，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说我们呢宁愿去相信自己，然后认为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而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天上来的真粮，像我们所说的话，拒绝。所以呢，人开始生命当中会产生没有意义、空虚，甚至呢，觉得就这个世代就吃吃喝喝，也不相信人有永生。是人永生是神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为什么耶稣会讲到这一段生命的粮？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就是当时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这一段历史，100多万的人来到红海的边缘了，后面有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骂摩西，没事把我们叫出来，你看我们在那边死跟在这边死是没有差别的，早知道你就让我们在那里死就好了，何必让埃及人追兵来把我们通通杀死在这个海边。可是你看，当人觉得绝望没有路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的杖把红海分开了，让他们走在干地里面过去。这个是活生生的一个神的大能，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本来是为奴的，做这个埃及人的奴隶400年，让他们好像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从此是自由了。大家很高兴啊，圣经记载过了这个红海，进到这个旷野的时候，哇，拍手啊，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我想我们这位弟兄姐妹，如果是那 那一群人当中的几个人，你看到本来是没路了，后来还分开了，我们真的是得救了，走过去，哇，我们真是有神啊，耶和华真是我们的神，大能的神，就开始歌颂跳舞。没两天开始骂人，开始骂上帝，然后抱怨这个摩西啊，来也没有肉吃，也没有水喝，旷野一片荒芜，我们要怎么过日子？他们开始骂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上帝听到这一些人的抱怨呢，他从天上的降了一个东西，叫做玛纳，是真的东西，是现在你问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还可以告诉你的一种透明软软的东西，是早上降下来，让这一些以色列犹太百姓可以去捡来吃的，这是甜甜的，有点像蜜这样子，又透明透明的，这个是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呢，耶稣为什么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是天父从天上赐下来给世界的，是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个粮降下来的玛纳是给他们吃，肚子不会饿，这是有形的东西，当时是一个拯救，是神的恩典。今天耶稣就是那真正的玛纳，从天上再一次赐下来给我们。我们今天是活在第二次出埃及的世代，我们这里，我们所踏之地，不管你是美国、中国，是新加坡，是哪里，是欧洲也好，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耶稣所说的是在圣经上也说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其实这里就好像是我们留在埃及里面一样，我们呼求等待不是摩西，今天是耶稣成为基督，成为救主，要再一次引领我们走出埃及，跨过红海，所有一切的不可能，进到神的应许的迦南美地。我们要再一次得救，再一次出埃及。今天真正的在6章32节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天上的真粮是谁啊？谁是真正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能够满足人身心灵，而且能够存活到永远，让我们生命能够有意义、有盼望，这样的一个带来改变真正的能力，属天上的真粮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所说的，他再一次的向世人宣告，宣告什么？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因此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生命的粮，因为生命的粮是不会坏的，是永生的特质，是天父上帝所赐的，从天上降下来，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生命有了耶稣就有了生命，没有了耶稣就没有生命，这个是圣经上说的。这个生命哪里来？这个生命是指的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什么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在马太福音三章里面，耶稣说你要重生，如果没有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怎么重生，受洗得救就是一个重生的开始。当一个人相信主耶稣，然后呢受水跟圣灵的洗之后，一个属灵的生命就诞生，开始迈向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新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生命的粮能够让我们对人跟神的关系，对我们这一辈子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地球，在这个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能够感到满足，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听从他的教导，我们愿意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愿意不断的让他来带来的改变，我们更多能够享受这样满足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当一个人愿意来顺服耶稣，来活出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所行的每一件的善功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动的功。当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他的生活当中就能够产生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他能够面对不管是起是落，是高山是低谷的生命，他都能够享受在这其中，因为他遇到的耶稣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耶稣，是能够看透人内心世界的需要的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有一次呢，跟他的门徒走过一个小镇，叫做撒玛利亚，一个城市。在那边呢，他遇到了一个妇人去打水，在那个井边打水。他在井边打水的时候，很特别。这个妇人呢，遇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说：“请你把那水给我喝。”哇，他想说：“这个耶稣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他怎么来跟我们要水喝？”然后呢，耶稣也跟他讲话当中呢，跟他讲说呢：“你如果老早知道我是谁，你很早就巴不得叫我赶快赐给你这个水。”他说啊，你现在这个丈夫啊，不是你的丈夫，你的婚姻关系我完全的知道，你已经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虽然不是你的丈夫，但是你现在还是跟另外一个。哦，他想说我没讲他怎么知道。他当时呢，听到耶稣跟他讲说：“我呢，就是那生命的泉源，我就是那活水，喝了这水的永远不渴。”他马上呢，圣经记载，他把他呢本来要取水的那个罐子啊，丢在井边啊，就跑回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取水是最重要的。喝水是最重要的。他看到了比水这个取水这一件事还宝贵的人，他听见比这个水还重要的话，他心里面完全的被上帝的话所光照，不得了啊！丢了这些他生活最依靠最重要的东西，跑回去村庄里面告诉所有的这一些村民啊，赶快啊，他今天遇到了一个不一样非凡有知识的人，能够完全明白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需要。来啊，你们赶快来。耶稣说：“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这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这个妇人。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想想看，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一股活泉，你们家如果有一个泉水是取水永远取不断的，而且呢，你还不会没有水，你也不需要付水费，这种的井水多么可贵啊！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活泉，我们的泉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涌流出来，源源不断。这个就是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得着生命的粮？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它呢？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呢？只有两个字：来，信。你们看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怎么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就像这一些围绕在他旁边的这一些人说：“主啊，你把这样的粮食给我们好吗？既然这么宝贵这么美好，你把它赐给我们好吗？”耶稣就点出来告诉他们，很简单，到我这里来信我，就这两个事情。你愿意到神的面前吗？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信他吗？唯有 走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相信他的身体为你破碎，他耶稣就是那饼，就是那个食物，就是属天的灵粮。当我们主餐的时候，你在教会你会看到有一个杯子，你会看到有一个面包，那个是什么？面包代表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知道做面包的时候什么东西必须要压碎？你要把那个面粉磨再处理，把这个其他的这个谷物磨碎，压得很碎成粉，你才有办法揉成一团面团，对不对？面团也要用揉用压的，甚至这些谷物也要用大的石头下去滚压成粉。耶稣的身体因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被破碎，都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只有当他的身体被压碎压伤被蹂躏，甚至被完完全全的破碎之后，才有办法成为这一个生命的粮，我们才能够因他能够得着饱足，他就成为我们的粮。因此以赛亚书53:5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想象耶稣因为他破碎他被压伤，我们呢才能够得着完全。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是完全的掏空自己，完全的在饥饿口渴的状态，我们才得着饱足。因为他成为有活水泉源的生命，因为他丧失他的生命为我们罪的缘故在十字架，我们得着生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向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这样的无助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是因他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却因他而得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复活，使得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能够因他活着，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因他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一个力量，是在完完全全包含在耶稣所说的生命的粮，天上赐下来的粮。唯有这样的天父上帝所赐的粮，赐给你，赐给我。怎么样得着生命的粮？圣经约翰福音6:35说的，你要来，然后要信。通常我们的逻辑是，你先让我看到，然后我才能相信。耶稣说 No， 神国属神的属灵的人因着信，我就必得看见，看见神的荣耀。你要再一次的破碎你自己，再一次的告诉你自己，我因着信，就如经上所说，必得看见上帝的荣耀。最后我用这一个约翰牛顿的故事，他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的作者，这一首诗歌的作者，他第一句话说：“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得赦免啊！我以前是失丧的，今天被找到了，被寻回；我以前是瞎眼的，我今天会看见。”你如果看到这个诗歌，或许你不觉得是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这一个人呢，这一个人的之前呢，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也是完全是我行我素的一个人。你说实在，这个人的生前呢，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然后呢很小呢也都读圣经给他听，为他祷告。不幸的呢，他的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呢就过世了。就过世，他的衷心的祷告呢，在他死后30年之后呢，神的拯救呢，跟 垂听他的祷告，完全应验在他这个儿子的身上。因为这个约翰牛顿呢，他后来因为母亲去世呢，生活不再那么规律了，所以呢，他就完全就是我行我素，又跟着他父亲呢漂流到这个不同的国家去航海啊，然后呢在船上呢学了很多这一些很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然后这是你也知道嘛，船员后来呢他呢跟着人家呢贩卖黑奴，到就是去抓一些这个黑奴呢，然后送上船呢，然后把他们带到这一些其他的美洲大陆呢或是欧洲啊去贩卖。他是做这个贩卖黑奴的这一个生意，而且在身上面呢脾气非常的不好，然后呢不仅呢是打人虐待什么都有，反正他什么事都来。后来呢他成了牧师，他做这一首诗歌呢一直到最后呢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他82岁才退休。你看一个人的生命以前是这么样的浪荡，贩卖黑奴，甚至虐待这个黑奴，以赚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暴利在过日子的人。后来成为牧师，一生奉献给上帝，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他被改变了，他看见了那属天的真粮，真正的这个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到他里面，他得救了，他的生命得改变了。你知道他的墓碑写什么吗？他上面自己写的，他写说呢，从前是为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这是指他自己，曾经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复健并赦免，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写他自己的墓志铭。弟兄姐妹，今天再一次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接受到很多的信息，我们也想到很多，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需要追求的，我们要跟其他的人一样，在这个社会上以共同的价值观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但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那会朽坏的这个食物劳力，我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永生的能够存留到永远，带来人生生命极大改变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他是永远存在的，他是不会朽坏的粮，他是天父上帝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来相信。